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方面星期四4月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加大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扬言要对干预乌克兰战争的西方国家实施闪电式的报复行动。在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战争中，乌克兰很多城市都变成废墟，但是俄军并未实现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目标，于是俄军就将攻击方向转向了乌克兰东部。西方认为这个战争将会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转捩点。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部队正在推进入侵战争的第二阶段，目标加强了对几个地点的攻击火力。攻击最为激烈的地点是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两个城市附近。乌军总参谋部表示，在过去24个钟头里面，乌克兰部队击退了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发动的六次进攻，控制顿巴斯是莫斯科入侵战争的主要目标。欧盟星期二4月26号批准向那些受到中国因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而对立陶宛设立的歧视性贸易壁垒影响的立陶宛公司提供国家援助。在台湾获准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之后，立陶宛就遭到中国的激烈报复。北京坚决拒绝国际社会对台湾主权声称的任何支持。一份声明称，欧盟委员会批准了1亿3000万欧元约值1亿90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来到应对中国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限制造成的特殊情况。欧盟声称立陶宛是北京的贸易胁迫的受害者，并已经将此案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以及台湾都已经要求加入欧盟针对中国的投诉。除了欧盟的财政支持之外，立陶宛亦都正在设立1亿3000万亿欧元的贷款基金，帮助那些受到中国经济报复措施影响的立陶宛企业。台湾的国防部星期三4月27号表示，受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启示，将会在5月份举行的台湾汉江38号演习将会由以往的电脑兵棋推演改为图上兵棋推演，以便加强参演指挥官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国防部星期三举行的视像记者会上宣布，台湾年度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汉江38号演习图上兵棋推演将会在5月16号到20号举行，而实兵演习将会在7月25号到29号举行。台湾国防部训练参谋次长室联合作战训练处长刘以荣少将表示，今年度的汉江演习之所以将电脑兵棋推演改为图上兵推，主要的原因是借鉴俄乌战争对防卫作战的启示，让各军将领通过图上兵推面对面互动研讨方式，详细去实探探讨敌我战术战法，从而获取作战共识以及统一用兵的观念。此举有利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完善，而且还可以具体提供建军备战的参数。伊朗总统莱希星期三4月27号表示，伊朗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国家传媒报道说，莱希在中国国防部长来访期间作出上述的表示。根据国家传媒的报道，莱希对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说，德克兰认为伊朗同中国的关系是战略性的，加强合作将会对抗这位伊朗总统所讲的美国单边主义。目前伊朗同世界大国就重振伊朗核协议所举行的会谈陷入了停顿。報道援引萊希的話說，只有通過與獨立和志同道合的大國合作，才能夠對抗單邊主義帶來穩定與秩序。魏鳳和說，改善兩國關係將會提供安全，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安的背景之下。魏鳳和還會晤了伊朗國防部長阿什替阿尼將軍，據報道魏鳳和邀請他和其他伊朗軍方官員訪問中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阿什替阿尼的话抨击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存在，他声称美国不理在哪里都有军事存在，都会产生不安全、不稳定、分裂、悲观、战争、 破壞同流離失所的風波。魏鳳和說他的訪問目的在於改善伊朗和中國的國防戰略合作，他說這種合作有利於化解單邊主義和打擊恐怖主義。巴基斯坦南方城市卡拉奇本星期的自殺攻擊炸死了三名中國人，內巴基斯坦新領導人在可能尋求改善與北京關係時構成了挑戰。據美國之音記者西迪奇發自華盛頓報導，分離組織卑魯茲解放軍聲稱對今次的爆炸事件負責，表示一個單獨的女性自殺炸彈殺手發動了攻擊。巴基斯坦新政府很快表示將會找到並懲罰肇事者。總理謝里夫在推特上的一份聲明中寫道，我強烈譴責今次膽怯的恐怖主義行為，肇事分子肯定會被繩之於法。巴基斯坦多年來一直試圖終止分離激進分子對中國工人的攻擊，分離分子十多年來對參加卑魯茲省開發項目的巴基斯坦人和中國人發動攻擊，指責他們在沒有賠償當地民眾的情況之下攝取資源。研究人員發現中國疫情第一年中對非洲國家政府的貸款與一年前相比下降了超過四分之三，而且2020年的新貸款承諾達到16年以來的最低點。波士頓大學全球開發政策中心的研究表明，這個可能因為中國借貸方在疫情一開始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集中處理國內優先，亦都可能是非洲國家的借貸意願降低了。這部本星期發表的研究顯示，中國對非洲的貸款2020年降到19億美元，只是記錄到11項新的貸款承諾，而2019年簽署的貸款是32項，價值大約82億美元。報告說，隨著疫情繼續嚴重傷害中國的生計和有一些非洲國家的貸款立場，未來中國對非洲的貸款類型和來源預計會出現轉變。中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單一債權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至于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v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对抗经济制裁的能力是否不如俄罗斯。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智囊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准备城市战剑指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俄乌战争是否动摇欧中关系。美国国务卿就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声誉而付出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的回应和表现令到欧洲国家对这个大国的态度有所动摇。布林肯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声誉代价。面对各界担忧中国将会仿效俄罗斯，布林肯说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去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而同时布林肯说他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针对中国崛起发表国家安全政策演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2023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我在几个星期之内将会有机会就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有关细节发表公开的演说。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多次批评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缺乏完整全面的中国政策，不单止是立法部门，美国行政当局亦都将北京视为是华盛顿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两党议员普遍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长期地缘政治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多项目标在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国展开抗衡的法案。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列举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誓言将向该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以及安全的资源，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报告当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报告当中提到，美国政府将会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战略，不过紧接着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华盛顿的外交重点以及政策讨论随即转移往欧洲。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贺伦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乌克兰的战争开始至今，中国在有关问题上面的表态令到欧洲国家感到担忧，美国应该藉此机会和欧盟以及其他的盟友进一步寻求在中国问题上面的合作。范贺伦参议员表示，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欧洲伙伴如何看待中国的回应。他说，他是确实认为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和欧盟有其他的盟友以实际的方式更加紧密的合作，在中国有关的议题上面采取协调的行动。布林肯回应表示，欧盟领导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峰会结果对中国并无是有利，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怀疑越来越深。布林肯表示，中国正在为他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上持观望态度付出声誉代价，更加不要说他们倾向于俄罗斯一边，这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布林肯还表示，他是认为中国已经在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当中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欧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两个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正在是在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教训作为攻打台湾的准备。两党议员纷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对台湾面临着中国军事威胁提出关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担忧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提供得太迟，我们不能够对台湾犯下同样的错误。李斯表示，战争期间对一个岛屿提供支持要困难得多，我们的援助必须要事先准备好。李斯说，经常在国会为台湾议题发声的李斯参议员向布林肯呼吁，加快现有的对台军售，尽快让台湾拥有这些武器以及装备，协助台湾提升安全的防卫能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亦都在听证会上面向布林肯提出有关台湾军事安全以及他的延伸出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问题担忧。梅乱德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参与了一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到台湾进行访问，他指出这趟的行程令到他清楚地意识到台湾主导了全球高端半导体生产，意味着对美国民众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汽车到雪柜再到智能手机。梅乱德斯说，如果中国夺取了台湾并且控制了全世界 90% 的半导体，这个世界将会陷入苦难，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层面。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为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他还表示，如果台湾被中国攻下，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力量将会严重受到影响。梅乱德斯表示，如果我们无法协助台湾，其他国家会怎么说，他们未有为台湾做些什么，他们也都不会为我们做些什么。布林肯回应表示认同这些担忧，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急迫性，我们正在是多项的措施来应对半导体的问题。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和台湾、日本以及荷兰采取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其他的国家，确保最高端半导体技术不会转移到中国，或者是中国没有技术来制造它们。布林肯紧接着说，在台湾问题上面，我们决心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的方法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潜在的侵略，包括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数十年以来存在着的现状。布林肯表示，我们专注于帮助他们思考如何加强非对称能力， 作为一种嘅威胁手段。呢个月初，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95,000嘅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内容包括设备、训练、系统嘅服务、部署亦系操作。美国自2009年起已经向台湾提供总值超过$300亿嘅军售。梅联德斯表示，我哋现时对台湾嘅不对称能力需要啲乜嘢嘅睇法，同佢哋观点系一致噶，呢个系好重要嘅事情。佢仲话，我系期待我美国系坚实嘅合作，协助佢哋拥有呢啲非对称嘅能力。在听证会上面，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针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最近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表示强烈的担忧。罗姆尼表示，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惊。布林肯回答说，国务院刚刚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所罗门群岛进行访问，并且重申了美国计划在这个太平洋岛国设立大使馆，强化和当地直接沟通交流。布林肯表示，我们对这份安全协议也都同感到担忧，我们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非常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上星期，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率领一个包括国防部的官员在内的美国代表团访问了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所罗门群岛。在同所罗门群岛总理及内阁成员的90分钟会谈当中，美国官员是明白无误地表示会对中国依照这项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作出相应的回应。康达仲表示，美国将会在今年9月启动同所罗门群岛的高层战略对话，讨论相互关注的安全问题，增进双方在公共卫生、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份美国智囊机构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解放军过去十年一直加强紧城市战的研究、训练和准备，背后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武统台湾。不过城市战在台湾同盟友内部的重视程度不够，美国极需要通过交流培训和军售加强台湾的有关防御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城市战的演化展望、学习、训练和对台湾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解放军过去对城市作战的经验有限，之所以产生兴趣原因之一，就是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都可能涉及在城市的激烈战斗。报告指出，台湾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战可能会带来特别严峻的挑战。除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之外，城市反恐行动亦都成为解放军和武警多次演习的交流重点。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在星期二投书美国国会山报社说，俄乌战争令到中国更加可能是入侵台湾，中国可能会模仿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的野蛮的围攻的策略，先猛烈攻击，然后包围被困人口，以防止逃跑或者补充食物、水和武器。好像普京所说，用来饿死该市捍卫者的警戒线非常严密，连一只苍蝇都没办法通过。博斯科认为，封锁台湾全岛，特别是基隆和高雄主要港口，是解放军可能采取的方案。在1995年和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国曾经两次发射导弹，使到台湾海峡对所有海洋和空中的贸易关闭，导致航运和保险费是飙升。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总结说，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增强包含搜集情报、对敌国发动信息战、实施精确打击和混合战争等多方面的技能。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已经是改善了他们的机动性、后勤和联合作战能力，但他们的城市战能力是否有所提高，很难从训练的活动来判断，他对此是保持怀疑。 鲍道格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城市的环境，而如果台湾投资后备力量和城市作战能力，应该会成为大陆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目标。上述的报告指出，中国军事用语经常将城市战比作在瓷器店当中打老鼠，极易陷入泥潭，造成附带损失。孙子兵法都提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指出攻打城市是万不得已的兵法之计。报告回顾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战，包括1927年的南昌起义、1948年的济南的战役、1948至49年的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1950至51年的韩战的汉城战役，以及1979年中越战争的亮山之战等等。济南战役的时候，解放军将领许世友提出攻克济南要采用牛刀子战术，就是集中兵力，好像一把尖刀直接插向敌人的心脏，然后搅乱敌人的五脏六腑，使他毙命。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名称和战旗沿用至今，现在隶属于负责攻克台湾的东部战区。报告作者认为，今日在习近平考虑通过强制统一台湾以结束中国内战之际，这些部队专注于突发事件，展开了以城市战为重点的大型的训练演习，作为中国胁迫性信号的一部分。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向来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比较少进攻，而是用宣传心理战令到城市里面的意志瓦解。北平模式是中共文化下标准的城镇战，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准备，优先会用心理战。苏子云说，除了东部战区，解放军亦都在北部战区进行城市战训练，以应对朝鲜半岛的潜在危机。这份报告还指出，近年来解放军建造了专门的训练设施，来到模拟在城市环境当中的作战，加强士兵对于城市战的熟练度，而且训练规模、复杂度和逼真的程度都不断提高。比如2009年中国最大规模城市作战训练场朱日和基地正式启用，近年来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基地不断扩建训练设施，2013至15年期间是将设施转变为聚焦模拟台湾城市战。2013年这个基地增设高速公路立交桥，类似于台湾空军清泉岗空军基地附近的立交桥。到2015年这个基地又添加了模仿台湾总统府和他的外交部的大楼，并且仿造他周遭的环境。此外，解放军不断从外国的城镇战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在1990年至2020年初期间，在格罗兹尼、摩加迪沙、克布尔和费卢杰等地区的战争，解放军仲密切观察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步行动，学习网络中心战。苏子云说，解放军经常偷师美军的城市战的教义，但是未经实战检验，实力仲未可知。他说，美军一直是解放军的老师，美国陆军在18年前提出很多示范，包括战车是怎样在城镇里面存活，甚至战车城市生存套件，这些概念解放军都学去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提出轻装部队使吹黑旅，推出数码士兵，但毕竟美国陆军在战场上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解放军只是照住准则发展自己的想法，可能有美军标准的六七成就已经很厉害。台湾国防部26号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将以近年来共军各种可能犯台行动是作为基准，并且参照俄乌战争启示研讨各项的备战的议题。今年一月，台湾军队在南部城市高雄举行了一次由步兵和装甲车辆参与的巷战军事的演习。台湾国防部还成立了全民防卫动员处，有望与美国国民兵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的机制。不过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说，台湾和他的盟友对城镇战的重视程度不及其他作战的方式。对此，苏子云解释说，在台湾整个战略的结构的里面，城镇战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台湾最好的选项是将解放军阻挡在海上，阻挡在空中，剩下只有少量解放军进入城镇作战，这个是最重要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首要防线是在于美国需要放弃战略模糊，拥抱战略清晰，并且努力协防台湾，防止解放军两栖登陆。 博士科话，如果呢啲因为一啲冇办法想象嘅原因都失败，先至有谈论台湾嘅地面战争。但系佢对呢一种嘅局面，唔似对其他情况抱有同样嘅信心。他说台湾只用四个月来训练预备役的部队，他看不出怎样能够在四个月里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中国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水手、海军陆战队和飞行员肯定会受过更好的训练。美国海军26号派出白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博斯科认为美国释放的信号威胁力度还未够。2007年之后，武总统再派遣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航母战斗群将向中国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讯息，即是美国是非常认真的，这个才是美国支援台湾的防御能力。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说，解放军研究各种无人化，即是无人、无形、无声战术，提出无人值守拒止战、城区隔离封锁战、心理认知控制战、蜂群斩首破击战等的新概念。在装备方面，解放军是开发了适合于城市作战环境的 96A 和 96B 型的坦克、 VT5 轻型坦克和 PT3 型 4×4 轻型防雷装甲车，以及专为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开发的15式轻型坦克，还有适用于城市环境的突击手 I 火箭弹等。大疆公司还开发了可用于城市战争的机甲大师 S1 型无人机。苏子云认为，虽然解放军在城市战的能力进步很快，装备都比台湾先进，但台湾是快速地改善城镇防卫。他说第一是训练的频率增加，在各个作战区操演，而且台湾的装甲车和战车目前更常在城市行驶，令到部队熟悉城镇战的环境。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和网络的部分。包道计都指出，台湾需要取得合适的移动设备和智能武器。他说台湾国防部强调采购重型装甲武器，直到近年他们才看到购买机动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是好起的，这个是好好的趋势，进行城市战演练并且改善更多武器的进口，非常符合台湾的利益，以阻止入侵。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以乌克兰战争为借镜，说乌克兰在高速公路击毁大部分的俄国军队，台湾应该将台湾海峡是当成高速公路，这样将解放军大部分的力量摧毁在高速公路，小部分解放军上来的时候，无论在沙滩定在市区，这个才是他们所讲的城镇战的情景。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领导之下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极限制裁，令到俄罗斯的经济倍受打击。而俄罗斯正在经历的一切，对中国来讲就好像是一场沙盘推演，揭示着将来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对抗经济制裁的能力是否不如俄罗斯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当年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是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几十年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但是一旦西方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为根据美国制裁跟踪平台的统计，俄罗斯成为近年来受制裁最多的国家，入侵前就已经受到多达2754项的制裁，入侵之后到到4月22号为止，更加是猛增到接近是7161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下跌 8.5%。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所期待的闪电战并未有发生，俄罗斯经济可能暂时避免了严重的崩溃，但是随着更多的严厉制裁措施的出台，俄罗斯的经济困境或者将会是灾难性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最近警告说，西方制裁的后果才是刚刚开始，并且是被感受到。纳比乌拉是在上星期在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讲话当中表示，我们的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了同制裁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的时期。 在西方政治、军事、科技甚至是文化等等一系列全方位制裁手段当中，金融制裁被认为是最具威胁力的手段之一。美国等国家除了将俄罗斯逐出有关的机构以外，还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等海外资产。俄罗斯大约有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目前制裁冻结了其中大约是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被冻结的外汇储备不足中国外汇储备的十分之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近是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是提款权、黄金以及是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是达到33700多亿美元。不单止如此，俄罗斯无法相比的就是中国还有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譬如是矿山、码头、资源、农场、油田等等，一旦遭受到俄罗斯式的制裁，这些资产无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样是被冻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赫曼指出，即使是没有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分之严峻，深陷一系列结构性的困境，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等等。政府正在是面临着经济下滑的严重压力。另外，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经济困境之失向，如果再遭类似俄罗斯式的制裁，中国经济将会是在劫难逃。他将经济制裁形容为是中国的阿克琉斯的脚肿。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除了脚肿之外，全身刀枪不入。拉克曼说，出口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是占比高达 20%。 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进行制裁，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他表示，中国已经是放缓，过去增长 8%， 现时看上来更加接近 4%， 如果再受打击将不堪重负。不过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亦都指出，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是俄罗斯的10倍，和国际融合度虽然是俄罗斯远远无法相比，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抵抗国际制裁。策位资讯公司的中国专家纳布表示，俄罗斯大约有一半的贸易和西方国家，也就是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进行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重心则是更加倾向于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比俄罗斯是要重要得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我是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国。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接近是1500多亿美元，而俄罗斯对美国出口仅仅是63亿美元左右，中国的出口额是俄罗斯的23倍。纳布指出，俄罗斯本身非常之依赖西方，尤其是欧洲作为出口市场，欧盟最终会找到俄罗斯能源的替代方案，但是无论是作为出口市场还是作为生产来源，西方国家很难找到中国的替代国。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大资源国，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煤炭、化肥等主要出口产品都是在成百上千亿的水平，而进口机械工具、服装、汽车等产品都是几十亿美元之下，尤其是在能源以及粮食两个关键领域缺少全球的出口大国，俄罗斯仅仅是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欧盟去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多达1550亿立方米，大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 45%。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超过 35% 的人口以小麦为主粮，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全年的出口占全球小麦出口量是 21%。正是由于外部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到目前为止未有就禁运俄罗斯的化石燃料达成共识，制裁亦都并未有切断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出口的血管。 在金融制裁当中亦都似乎留有大后门，在戚家被国际跨境转账金融信息系统剔除的俄罗斯银行当中，未有包括俄罗斯最大的占俄罗斯银行资产三分之一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是主要能源交易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两个至关是国家生存领域都是进口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粮食进口亦都在逐渐增多。中国政府承认进口已经是保障粮食稳定供应的重要渠道。中国去年虽然丰收，但是进口创下了新高，高达 1.65 亿吨。中国官方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说，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食物自给率已经从 100% 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76% 左右。中国官方媒体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去年进口了977万吨的小麦，进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多年以来中国的小麦进口贸易基本是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可能会对中国发起制裁的三巨头。中国在关键领域严重依赖其所谓的敌对国家进口的明显例证，几乎是所有现代产品都离不开芯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是在芯片严重依赖进口，中国的半导体甚至超过了原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项目。美国在这个关键领域基本上可以主宰着很多中国企业的生存，很多高端零部件必须要用到美国的产品或者是技术，足以令到中国是尝到所谓的卡颈的厉害。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地表示，如果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中国近年来芯片进口量大幅上升，为第一大进口商品，甚至是远超过石油。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较上一年进口量是大增 20%， 全年进口是达到5435亿个，进口总额金额是3500亿美元，而去年的量为是6354亿块，进口金额是4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 相比之下，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并不是半导体重要直接消费国，占全球芯片采购量的不到 0.1%。 俄罗斯对外依存度低，外部在能源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存度却是很高，令他们在很多方面抵御能力亦都相应更强。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融合度远远高于俄罗斯，这个既为中国的提供了更大的抗压力，但是制裁一旦实施，亦都好可能会令到中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德国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表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经济上没有太多的互动，因此无论是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还是美国决定实施制裁，双方都不会损失太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说，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会损失惨重，而美国亦都一样。金杰克仲表示，经济关系的规模是一把双刃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连爆两个月前后，访问过小花梅的舅父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向中国多个执法机关实名寄送举证的视频，并且在新浪微博公布有关的信息，获得上千万阅读量之后呢，就被微博禁言两个礼拜。有关的视频之前曾经被网管屏蔽过。近日三名徐州刑侦警察到北京赵兰健的住所，带他去到辖区的派出所，围绕着有关的视频同丰县铁链女案件作了五个钟头的问话，企图说服他认同江苏省作出的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调查结论，并且要他放弃小花梅的舅父不认铁链女的事实。 美国之音日前再次电话采访了赵兰健先生，下面是采访报道的第一部分。
引起广泛关注的铁链女事件爆发三个月以来，那位被铁链锁住的妇女仍然是身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人权组织、公益人士和网民关注和追问。不久之前，中国国内网上曾经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和同乡的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的讲法。据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指住锁链女和李莹彩色打印照片说，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两张不是。这段第一手的音像资料被认为是督穿了江苏当局所谓的调查走访的谎言。拍摄这个视频的赵兰健说，这个视频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视频，上传到新浪网就被新浪是删除了，这个时候才发觉这个事情可能具备一定的敏感性。3月30号他才将相关的视频刻录成为光盘，发给各级的执法机关，认为他是可以去帮助执法机关贡献一份旁观的证据。赵先生说，他在老江偶然拍摄到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的视频，正是改变他的生命轨迹。他说，为北京中央和江苏省以及徐州市地方公检机关寄送举证视频的几个微博贴文吸引了上千万的阅读量，新浪微博随后对他禁言两星期。他说，最高检、公安部等五个部门分别签收了他的举报视频。
徐州市的公安局来了三位刑侦警察，他们带来了我驻地的警局一群人。
他说，徐州市公安局来了三位刑侦警察，带来了他驻地公安的一群人，有些是着便装，有些着警服。他说，三个便衣自称徐州刑侦警察，要求他走一趟，然后带他去到驻地的警局问讯了5个钟头。5个钟头谈话都是在一个友好和文明的气氛当中，对他都非常礼貌，因为他毕竟不是治安犯或者是上访者，只是为执法机关提供旁证的草民。他说自己是守法的良民，依法行事，在向有关机构递送是举报的证据前，曾经向有关部门的领导请示，并且获得同意。
我说，你们不允许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把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我才把这个光盘递交给国家一级的执法机关。
赵先生说你们不让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将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但他还是吸引了三位的警察，而且是刑事警察，他还是有点惊慌。赵先生回忆说，他依据属地管辖原则要求北京警察保护，不要被徐州警察跨省执法。赵先生说，属地公安人员都是非常配合，要求徐州警方不要是帮他录像，亦都是妥善保管了他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私人的材料。徐州警察向赵兰健出示了一份丰县公安局开具的讯问通知书，自由是协助调查丰县董集村非法拘禁案，而不是江苏省第五份官方调查通报试图从轻发落的虐待家庭成员罪。赵先生说，他就和徐州警察同事交流了5个钟头，他们向他宣讲江苏省政府的决议调查通报，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他对有关铁链女的 DNA 的一些观点是否认同，他就说没有学过生物学，让他理解 DNA 的一个概念对他来讲超出他认知的范围。他拿出江苏省的决议是强调有关铁链女和小花梅的 DNA 的一些认证，他说并没有关注社会敏感问题。他去老江见了小花梅的舅父，即是他关爱是走失人口家庭计划的一个小的分支，他并不了解新闻的核心，比如好像江苏省政府的决议，挂钩里面都是法律的词条和专业的术语，他不是太清楚，警察就逐条逐句地将决议是告诉他。这5个钟头对他来说是非常漫长的。江苏省当局2月23号就丰县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侠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和小花梅已故母亲生前衣物提取生物检材，和同他的舅父 阿姨等旁系血亲进行咗 DNA 嘅验证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同埋调查走访，认定嚟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嘅小花梅就系杨某侠。这个官方文件目的在于平息舆论的质疑，挽回徐州和丰县之前发布的企图避重就轻、民过识非的四份调查报告在国内外造成的严重恶劣的影响，结果却是引发更大的网民怒潮，被斥为是21世纪版的指鹿为马。江苏省当局就丰县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说，基于亲属 DNA 比对，综合查阅了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侠，即是铁链女。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雅可夫在写给李莹母亲的公开信当中指出，这个锁链女的 DNA 样本是谁提供的呢？是丰县，就是这个丰县先后出了几版情况说明，但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这个才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第五次调查。在此之前，李莹的叔父李大成向公安部刑侦局发公开信，要求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重新是采集血样进行 DNA 比对，但到现在未有下文。记者问徐州来的三名警察，是否对赵先生是向公安部门发去的这些举报内容或者视频作出的反应呢？赵先生回答说，
对，这三位警员呢非常客气，他们呢到这来先说他们的某一位局长已经签收了我的举报材料。
赵先生说，是啊，这三位的警员是非常客气，说他们的某一个局长签收了他的举报材料，他们亲自过来代表局长对他是做一个问候，同时询问一些他们工作上的有关细节。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江苏第五份铁链女事件的调查报告呢？赵先生说，这个也是他觉得奇怪的地方，他说他是为你们警力的人员是提供一些证据，他还以为他可以获得一个什么的荣誉市民的称号，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记者问他们是问你了不了解江苏省调查报告所做的结论，有没有提到那个报告的结论引起了网民巨大的反弹质疑呢？赵兰健回答说，
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于我的理解而言啊，就像 DNA 的一个科学的解读一样，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艰难。
他说没提到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艰难，因为里面都涉及很多专业的术语，我每次见我妈妈的时候都不会拿一个大红章的文件，是不是也都没有拿什么 DNA 的证明，成年人去认知他的亲人都不需要更加复杂的科学因素。他认为人去识别他的亲人朋友是一种本能，他用 DNA 框起来，他认为是太复杂，小题大做了。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获得海内外数百亿关注量的八孩母亲案件受害人被送入丰县精神卫生中心与外界隔绝，当局对他目前的境况讳莫如深。记者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过铁链女目前的情况呢？赵先生说，
我当然是尝试打探了，因为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数亿人的愿望，他们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被他们保护起来的近况啊！这三位警察呢，他都以秘密为由拒绝我打探。
他说这个是几亿人的愿望，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他都尝试打探了一下，三个警察都以秘密为理由拒探。他打探铁链女八个小孩，他们说最大的已经是二十几岁了，可以抚养他的弟弟和妹妹，然后有政府的支持。当他都跟三位警察真挚地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他好一点，因为他的前半生这么痛苦，他后半生应该获得社会的回归。记者问谈到他的这些子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就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什么的表示呢？赵先生说他尝试问他们就推搪说，还有在当地的妇联，还有当地的民政局。记者问赵兰健对他们来的这次目的有什么看法呢？他说他猜想他们可能是强调一点，他的新浪微博去发这个的举报材料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疏忽大意，将2022年写成了2020年，这个是他一个不误。另外他们强调说，你怎知道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呢？他说依据视频，全部的视频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后来警察又说，他说那你知道小花梅的舅父未来会不会反悔呢？他说那这个他就不知道了。至于小花梅的舅父未来，他说他也不可以预估。他说既然你不可以预估，那你就不可以去结论。 他说这个是他错了，如果要他再去谈论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时候，他会这样描述，就是说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吗？他后面应该加个问号，这样在公众了解这个讯息的时候就会更加客观。当时他说可能是缺了一个问号，就导致三位刑事警察不远千里跑来是为他添麻烦了。等新浪恢复他的新浪微博的时候，会发一个致歉信，他也会发一个感谢信，对徐州三位警察在五个钟头的访问当中给予他思想的指导、观念的指导、行为方式的指导，甚至是道德的指导，他予以是感谢。记者问三名的刑侦警察有没有出示任何的传唤文件或者是文字材料呢？赵先生说他们是给了他一张纸，是询问过程的一个凭证，问他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要将相应的材料拍摄下来汇报给他上一级的领导，领导同意了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记者问他们有没有对你宣布对你这次的谈话或者是对于他举报视频的这个事情所作的这些工作是不是经过立案呢？赵兰健说，
我在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询问他了，我说呢，你们是来询问呢还是来执行呢？因为执行呢它是需要经过一个法律的审判的。后来呢这三位警察同时都说是我叫协助他们调查。
他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他就说，那你们是来询问还是来执行呢？三位警察都说是协助他们调查。他想任何警察任何人只要现在是在这里关心铁链女，只要是关心小花梅，他的心里面就是温暖的。记者问他们来找你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就是了解你为什么要去老江，或者是为什么要发那些视频举报材料呢？赵先生说是啊，他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肯定要警示他，因为讲的那句说话写错了，他那句说话是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本人，但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评述的口气，但对于新闻从业过的人员来讲，他应该是一个疑问句，他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客观的证据，他认为的客观证据。他说不理今天他签署什么材料，他有两点一定要保留。他说第一，他凭他的主观判断，他认为李莹更加似铁链女。他说小花梅舅父手机里面是抄出来的那个照片，他说不似铁链女。他说对于他来讲，他就是一个常识，就好像他看见颜色或者是气味或者是一个现象，每个人的视觉都不同，但他作为一个基础的人，他有评价温度、感官色彩的权利。他说这个权利是他一个本能，话你哋唔可以剥夺，但呢句说话系佢同佢哋系讲笑嘅时候讲噶。第二个观点，佢话佢系小花梅舅父屋企里边嘅亲历者，佢系同小花梅嘅舅父去录制呢个视频嘅时候，喺之前冇摄录嘅时候，小花梅嘅舅父已经有几次否认铁链女唔系小花梅。在他几次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他才尝试问他舅父，他说他可不可以录一段视频呢？同意之后他才拍摄这个视频的。这个视频不是他偷拍的，这个视频里面只有一段是小花梅就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之前他和他舅父的谈话都没有录低录来，但是他是现场的证人，这两点他是一直强调的。记者问，你们有没有谈到官方认定结婚证上的小花梅和现实当中的铁链女本人在形象上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赵兰健说，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否认我的感官嘛。
他说他们当然不会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只是江苏省政府的决议，只会强调 DNA， 他强调人的感知能力，因为他不具备识别 DNA 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识别似和不似的能力。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罪行和责任人。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3月29日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反拐部际联席会议，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深入推进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健全反拐长效的机制，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到而家为止，李克强是唯一一位就铁链女事件不点名公开表态的北京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城市上海封城之后造成的物资短缺等等的危机，为其他地区的民众敲响了警号。北京近日亦出现了疫情蔓延的迹象， 咁当局喺4月25号开始对上百万民众进行新冠检测。在上海的前居之鉴之下，很多北京市民涌入超级市场抢购物资，去应对可能出现的风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依然是坚持对新冠病例的清零政策，严格的社会管制令到很多民众苦不堪言，大众通过网络发声表达不满。在上个星期短片《四月之声》在中国社媒平台微信上面走红之后，遭受到当局删除，相关讨论亦都被限制，这样更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事件受到了《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国际媒体的注意，亦都成为了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讨论的话题。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民众正是在这里觉醒。前国务卿蓬佩奥高级助理玛丽德塞尔在推特上面写着话：当你下次听讲中国人不介意腐败、残酷和无能的共产党统治者的时候，记住这些，因为那些讲法远不符合事实。彭博社专栏作家任淑利表示，中国的审查正是加倍努力封杀上百条四月之声视频的连接和记录上面上海封城的文章。上海不是西安或者是吉林省，他们不会被禁声。旅居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记者主持人王志安认为，话讲一向温和的上海这一次表现出来的不服从还挺令人佩服的，而且还留下了类似四月之声2022上海晚春这样的纪录的作品。上海是中国的希望，上海晚春是另外一部近日走红网络的短片，记录了上海封城之后民众生活的困难状况。旅美维吾尔律师内汉阿萨特指出，中国信息审查的危害在社会危机之时更为突出，一些在这个之前排斥西方新闻机构的民众亦都没办法不通过境外媒体获得可靠的资讯。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简称 NFT 的非同质化代币在世界各地得到制造数字产品的公司和名人的大力推动，但是这个新兴技术伴陪着的是风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嗰啲篮球传奇人物、社交名流以及一啲嘅快餐连锁店有乜嘢嘅共同点呢？佢哋都系非同质化代币，亦就系 NFT 嘅拥趸，嗰啲独一无二嘅数字资产。佢嘅真实性由被称为系区块链嘅去中心化嘅点对点网络嚟认证。Polygon Studios 市场营销主任哈金斯就系咁话。
We're definitely in a very crazy...
夏金斯表示，我们现时肯定处于一个非常疯狂的牛市当中，这个空间正在是爆炸式的增长。 NFT 正就是吸引着来自体育界、娱乐界、音乐界以及时装界的各路名流，不过这个是否只是一种营销策略呢？ NFT 项目通常涉及到限量版数字艺术以及是虚拟商品的发布或者是投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